在哥林多前书，我们读第十一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从第十六节读起。十六节，十六节啊，十七节、十八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有这样的规矩，神的教导会坚持的。我先进不分的话的，或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洗，
乃是遭损。
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第一部分的人类，我也稍微的信着话，
在
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像那些不敬的人显明了。我们就读到这儿啊，我们再读一次好吗？这次读这个十七节、十八节、十九节，这三节我们把它背下来啊，大家要背下来。来，我们大家起来。
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
我们再读一遍，把它背下来。好不好？来，大家一起来啊！
我先进京吩咐你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像那些有经验的人。
我今天还是要提醒我们这个小组操练的这个册子。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就是聚会，你不要以为聚会都是好的。这里说聚会有两种，有一种聚会是什么？受益。还有一种聚会是什么？
招损。
招损。所以这个教会的聚会呀、啊。你得会聚，就是说聚会得聚得好，就什么
受益。
假如要聚得不好呢？
招损。
招损，你看奇怪不奇怪？你不要以为聚会都是聚会，对不对？并不是说那些人来我们就聚会了。假如不会的话，那就是招损。假如呢，我们要是聚得好呢，就什么呢？哇，教会就受益，每个人都得益处。所以这个聚会啊，不是有一个教会，有一些人来聚会就行，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呢，这个小册子就特别注重这个聚会。我们尤其小组操练，聚会是什么呢？两个特别，我提到两个，这个小册子里，你们都带了吗？
带了。
带来小组长的带的地方，没有的再来拿，我这个都预备的很多，就是为了给他，我还要详细。我们以后我们的聚会要变成一个受益的聚会，就是每一次聚会都不是使大家受损失的啊，大家记住了，这个受益或遭损呢，是我们非常注重。我在这里帮助各小组长，让我们怎么样带领聚会，在聚会中应当怎么样做，所提醒各位都是为了让弟兄姊妹们未让他们受损嘛，啊，弟兄姊妹们想想看，那我们就浪费时间啊，我们聚会干什么，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大家都要受益，就是每一个人进到这个聚会来就得到益处啊，他不受损只受益啊，没有损失只有益处，这就是我们要聚会的一个重点啊，请你们大家记住这两个词儿，一个叫受益，一个叫什么？
遭损。
遭损，再来说一次呗。
受益。
那我们小组聚会是要受益呢，还是要遭损呢？
受益。
受益。这个非常非常的要紧啊，因为我还告诉大家，时间不多了，你不要以为你就在地上跟从前一样晃晃荡荡，要聚会就聚会，不聚会就不聚会，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告诉你，没有太多时间。啊，现在时间越来越什么？
越少。
紧迫。就是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得要分外的殷勤，得要加油。所以我盯着大家就是这个。拿我来说，当然你们更懂，时间也不多。你想看那么大那么大年纪了，还有多少时间，对不对？所以必须得加油啊！你不要以为说，哎，我信耶稣，信耶稣是这样。你要想将来到天上穿白衣摇棕树枝儿呢，当然是可以了，对不对？假如你要想到天上去，要与主一同掌权，那你得要操练吧，你够吗？自己衡量衡量，掂掂，掂掂我们自己的分量，够吗？够哪一样？你能做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赶紧的学习，赶紧的装备，赶紧的加油啊，才能预备。所以在圣经里啊说，主来之前，我们唯一能做的事儿，就是预备，预备。你预备好了，随时都可以，啊。所以“预备”两个字不是坐在那儿不动吗？预备干什么？今天他们小孩们要出去郊游，哇，下雨天凉，哎呀，有的选择的地方不好，不能去。有好多小孩像热锅蚂蚁一样，啊，这怎么办？还要着急。哎，他们这个负责的人有预备，他选了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呢就是若不下雨那个地方好玩，他们都去，啊，那么另外一个地方是预备下雨的时候，那个是室内的，有棚子的，啊，可以到那儿去，啊，所以他们两个地方，你看。就我想这领导的不错，他们居然有这种考虑啊，哦。那么这些小孩们在家干什么，你们知道吗？哎呀，我要拿点糖，连我那两个小孙女都在那儿着急。哎呀，妈妈我要这个，妈妈我要那个。他在干什么？他
预备。
他预备，他要去玩玩，他要我带这个可以不可以，我带那个可以不可以，哦，两个在那儿预备，你看就这么个小事儿，去大概开车到那儿去，不过玩个五六个小时，他都预备的紧张的不得了。我们到天上去要到什么？大家想想，你还不预备预备，你这脑筋有问题吧？ 是不是？要去到那儿融融是吧？这不是这是小小的预备就可以了，要大大的预备一下。所以主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你不知道，所以你们要预备。啊，预备就是我们那以前预备呢，可以慢慢的预备。现在时间紧凑了，都要怎么样？
快，
加紧的预备，加油的预备，这不同。我盼望我这种想法不就对不对哈、啊？我想不会错，总是预备好比没有预备好是吧？那强得多了。假如你没有预备，到时候措手不及，那就后悔莫及啊。那么假如你预备得很充分，你到那个时候你会呵觉得很得意，对不对？人家都没预备，你预备了，当然你得意了，是不是？所以这个预备是很要紧的啊。主来之前我们有预备，那预备怎么办呢？我们就是要聚会的时候不能浪费时间，我们要多受益。以前比如说就有遭损的聚会也没有关系，这一次招损下次再受益就好了。现在不，现在每一次都要什么，每一堂聚会都要每个弟兄们都要得益处啊，都要有长进啊，这样的预备才能够赶得上啊，才能来得及啊。那我现在呢，弟兄姊妹知道我现在比以前更加油啊，非常非常的现在越加油越着急，还蛮着急的。为什么呢？我现在眼睛不好，要想看的东西太多，就眼睛弄一弄就累了，哎呦，看模糊了，这怎么办呢？这真着急祷告啊！我祷告连圣经的话都用上了。我说主啊，你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什么？
眼目。
我说你得要明亮我的眼目，我要看，你要让我看得明亮。哎呀，我在那儿祷告，我说不行啊，这个眼睛不行。但是呢，我们大家知道，主来的日子实在近了。来的日子近了呢，有一个特征，也就是我们看出来。我跟我们长经会也谈过了，跟这个许多的聚会我都给他们说过，我们这小组长还没有说，不过其中有好多也听到，就是魔鬼在幕后的时候垂死挣扎之前啊，他气愤愤地下到地上来，地和海有火。那么撒旦做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呢？我稍微介绍一下。撒旦能做的事儿，在人类中他做的最大的事儿，圣经写的很清楚。我们看以弗所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这就是魔鬼的工作。魔鬼做的就是这个事儿。圣经也预言末后的时候发生哪些事儿啊？末后的时候啊，第二节第三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这是他总的方法，以后还有其他的方法，他的方法我稍微介绍一下，魔鬼所做的。我们大家一起念第二节第三节来。
那
时你们在其中
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中间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进行，本为可憎之子和他这个魔鬼的运行啊，他能够做的就是两个，一个呢就是肉体啊， 魔鬼工作是在人的肉体里，还有呢就在人魂里，魂里就是心中。那么肉体是什么呢？肉体让它放纵啊，我们大家记得吗？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那边也说到，这世界啊要变成什么样啊，人要怎么样，人不爱神的时候人怎么样，我们来看看吗？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十六、十七这三节圣经很重要。一个就是说你能爱什么，你是爱世界呢还是爱神啊？第二个说呢，这世界里头有什么东西是谁布置的。第三呢，就是你爱世界怎么样，结果怎么样，你爱神结果怎么样啊？好不好？这三节圣经你看多清楚啊。好，现在看第十五节，来，我们大家去念。不要爱世界
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子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这是说到两个东西，爱世界和爱神，对不对？好，现在说第二步了。那世界有什么东西呢？来，是永远长存。弟兄姊妹，你看这多清楚呢！这世界里有什么东西呢？就是肉体的情欲，还有什么？眼目的情欲，还有呢？今生的骄傲，那就是魂里的东西了，心啊。所以魔鬼啊，他运行，他把这世界呢就变成一个放纵肉体情欲的场合，让他们尽量去到世界里可以放纵，放纵肉体，给他们机会，布置起来，让人呢就在世界里头放纵肉体的什么，所以这就是魔鬼的布置。那么然后呢，他要不爱世界呢，就让他眼睛去看啊，眼目的什么情欲，要勾引人的什么眼睛啊，这眼不见就心不动啊，对不对？那这个眼睛先要看呢、啊、你注意，现在世界魔鬼布置的就是这个东西。你说我不到世界里去，你不去，你家里装个电视就行啊，那个上面演的都是世界的那引诱的东西，你看了那个东西啊，你就被什么，你虽然没到世界，你肉体还没去放纵呢，可是你眼睛啊已经喜欢那个东西啊，就看了看了，哎呀看了，所以他先勾引你的眼睛，等你忍不住了，那就随着心中所喜好的什么去行了，那你就去吧啊。弟兄姊妹，大家懂了吗？那是这个运动是谁运动的呢？谁做的呢？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世界的神是谁？魔鬼。大家懂了吗？啊，那他就在这里运行着。你看今天世界特点就是放纵肉体。哎呀，从前啊还有礼教，尤其中国，像回教也有礼教啊。你像回教现在有很多地方，中东还女的都把脸都蒙到，带纱，光露两个眼睛啊啊，浑身上下不准露出来，连手都不能随便露出来啊，都要长袍子都把它蒙起来啊。这是什么呢？不让你看见。不让你看见，男人不要看女人的那个肉体，不可以看。那现在呢？你看现在我们这自由国家，自由到什么程度？不光让人看，还特别显出来让人看。你要看不见，还在你面前抖一抖，有没有？你们说是不是？ 你看现在电视都什么玩意儿？哎呀，暴露。古时候人说非礼什么？
勿视。
勿视。现在呀、啊，老头的眼睛都不合理了，连老头都要看看。啊，你说说，现在是什么样？这就是什么？大家知道吗？这谁在那搞的？这世界的王，他先吸引你眼睛，然后让你放纵肉体。哎呀，放纵肉体。那么现在呢，这个世界里头就有两个口号。第一个口号呢，这进步，这叫进步，叫性开放。性开放是什么意思？大家说是什么意思？啊，就圣经里说的嘛，放纵肉体的意思嘛，就是这个嘛。这有什么解释呢？啊，这个什么学理都没有，就是让你放纵肉体。现在有个什么叫大哥什么秀，现在全世界疯狂，从英国 PBC 来的啊，开始了，就是男女在一起啊，就是乱搞，然后用电视多方偷窥给他照下来。现在澳洲也搞这个，澳洲十台是不是？
对
啊，搞这个东西啊，现在比赛了，还全世界各国比赛这个东西，越弄越不像话了，啊，叫不认识的人在一起，睡在一起，啊，就是你看看这叫什么呢？没有别的，总体来说，圣经说的，肉体的什么情欲，肉体的情欲怎么办呢？让它尽量的放纵，没有任何约束，法律也不管了。以前这样做不行的，对不对？以前现在也还有些讲道德的人说这不行啊，这样弄把小孩都弄坏了啊，现在还有这个声音，但是这个声音敌不过商业赚钱，那个电台赚钱啊，这个收视率高啊，广告也多，所以这个东西不得了啊。所以丁准明白吗？这叫做幕后，这就撒旦来搞，就借着人肉体的情欲，让你尽量的放纵，还给你一个口号，叫做性解放。若不解放，你是老顽固，啊，你是守旧，你是，哎，我今天还要跟大家说，我们这都是年长的人，没关系，都结过婚的了啊。现在美国、啊、有一种风气。尤其加拿大，还有现在台湾，现在慢慢都来了。说处女没有人娶，说没有经验，说他没有经验，啊，说他得要有经验的才行。什么经验？啊，就坏经验，放纵的经验。说他一定不可爱，所以没人爱，没人追求他，他是个处女，不要，就这样的风气。弟兄姊妹，你看这到了什么程度了？这什么嘛？这是不是？就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哲学，就是性解放，要解放。现在听说澳洲十二三岁小孩都开始有经验了，哎呀，都有经验。所以美国的做父母的，有的女孩到13、14岁上学，妈妈出去的时候都给她带药，带什么药呢？避孕丸，看到没？还教她怎么使用，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叫末后的日子，这就是撒旦让那个放纵肉体到这个程度。但是不是都放纵？有的乡下人不懂放纵啊，还保守啊，他就用电视。来引诱，啊，眼目的情欲，让你先不放肆的时候，你先看，看着看着都会了吧？你看我们现在小孩晚上偷看上网看什么？啊，看那个不好的电视，他就从那个眼目的情欲开始。这圣经里说的简直真一点儿不错。那么现在呢？又变成一个风气，就是我现在印给大家这个，这个大家都有了吧？每个人都有一张，啊，叫做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对教会的影响。我上个礼拜天了，每一个咨询单里加了一张，啊，每个人都拿回去看看，看了没有？没看的举手。没看的举手。啊，那都看了，那我要考一考。
考你也知道能考上考不上。
后现代主义有七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啊，你看，你都没人回答你，你还看了看了半天，你都没回答，是什么？
我特邀一
张。哎，你又去拿了。现代主义第一个就是非正典化，第二就是解构，啊，把你原来的正统的所有的组织那个结构给你打破，给你破坏，啊，第一个就非正典化。就是不要什么规矩、什么规律、什么正当的次序都不要，给你打乱啊！不要正点，就是随意呀、啊，就是自己随便怎么搞都可以啊。他这有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狂欢，狂欢呢 啊，这三个是特别重要的，还有四个，有很多了。他这里边有啊，大家回去看一看好不好？啊，反形式化，反形式，啊，无深度，越浅越好。所以唱歌，什么韩德尔的什么那个大弥赛亚什么，那都不要唱，那太深了。就唱两句黑人的那个歌，喊叫接阳，哎呦，我好苦，就这样，就来两句就行，叫无深度化，谁都会。啊，你就是啊，简直白痴也会唱，啊，你就可以了。这叫非形式化啊，非正常无深度化啊。还有什么呢？啊，参与和表演，每个人都可以动作。啊，你兴奋起来以后，你脱了衣服都可以。所以你看那些大的演唱会里边就这样啊。哎呀，那个到底你是听歌还是唱歌？就是，哎，他是既听既表演啊，又观赏，大家自愈啊。所以反他们反这个传统，他们把自我作为中心，神已经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知道，我这几年在这里守住这个教会。敬拜神的方式守得很辛苦，你知道吗？人家都在烦我，我在教会里都不明白，小孩都离开，说这个老头太凶，我们不给他聚会，我们自己要表演。你看他们要做一首诗歌拿到教会来，他说他做的诗歌要我们来表演，让我们来唱，你说这怎么行？我能同意吗？啊，果果。这他做了一首歌，他要大家来唱，啊，他说我做的，他自己就跑到前去表演，他要弹琴，但是琴又不会弹，啊，不是弹得很好，那不能嘛，教会不能随便，哎呀，所以弟兄姊妹就明白，要把什么鼓啊什么东西都要搞得热得热闹闹的，我说小孩可以，我们不行，啊，我们不行。过去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这个教会当初他们在哪干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搞这个，啊，全教会那唱40分钟，然后做一个见证散会。他这也不叫教会，叫做什么呢？基督教娱乐中心，基督教活动中心，这就是他原来的名字。啊，所以他活动来活动去，神不祝福，贷款还不上就完了。那我们呢，神说好给你们，让你们正宗的来聚会试试看，我们3年把钱就还光了啊，大家看见了，我们不负债，我们就马上就做好，这神祝福与不祝福很大的关系啊。那我还能开放吗？能把这个开放吗？现在大家回去好好看一看好不好，你就知道我们教会也有苦衷，苦衷就是不同于一般，现在这个赞美敬拜已经席卷了教会， 上次格里汉的儿子来，你们知道吗？你们去了吗？就整整唱了一晚，就在这又跳又唱完了，最后他讲了大概也没有十几分钟就完了。弟兄姊妹就这样，现在就是这样，这个趋势，我们呢，这叫什么呢？这大家看了这个就知道，这不是我写的，这是李建安博士。李建安是也是我的朋友，他原来是马来西亚神学院的院长。我在新加坡去讲道的时候，我们同工，他也被去讲去讲的。后来就大概就因为不赞成这后现代主义啊，现在不能当院长，连院长都不当，不受欢迎，现在当研究员，研究员的，所以他写，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知道现在魔鬼的伎俩。魔鬼已经气纷纷下到地上来，就在这里在弄这个东西。那我们呢，千万不能把这些东西弄到教会来，因为我们要得属灵的益处，这些东西没有益处。你详细看一看好不好？这个大家把这个详细，我盼望你不要看一遍，连我都看了三遍，我仔细的看了三遍，我才完全了解这个他们的后现代主义运动的内容都搞什么东西啊，跟现在所有的活动评论一下啊。所以今天我把这个再提出来，我们教会所有的聚会要受益，不要什么招损，不准魔鬼撒旦的工作进到我们里头来，不可以我们一定要守住，这样呢，我们弟兄姊妹们才能在生命中得到造就。也还可以说呢，他这个非深度化，我们是绝对要深度化，我们跟他不一样，我们要追求呢更深的、更高的、更美的、更大的、更好的，我们要不是一次，他这个现代啊，他就有四个，一个就是什么呢？他的现代主义市场消费主义，现在还有个快餐主义，快餐文化。什么叫快餐？就是什么事儿都讲快，不要费事儿太多。像我们这天天查经啊，像我们又追求啊，要钉死老我了，又要背十字架跟从主了，又要学着这太快了，这个太慢了，这个不是快餐主义。我们吃一次就丢了，就不要了，连照相机你看到没有？现在懂不懂什么照相机？知道吗？这盒不照完了丢了，洗出来不要了，照相机，连照相都是，市场经济，这样可以多卖呀，对不对？所以丁主任明白了吗？我们不是，我们是要深厚的，要近身的，要追求的。圣经说。要近身，有一首歌听过没有？登高近身，近身，有没有？
有
会唱吗？
不会，
对不对？我们要进到深处啊！你们就是他这个要潜伏性，越潜越行。我们不，我们完全跟他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追求的不是那些东西，我们要深又要深，还要近身。我们要学习，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我跟大家说，教会聚会要受益，一定得要有一个方法。受什么益呢？现在我们来把这小册子都打开好不好？没有小册子来拿，你拿几本都可以，这个我印的太多了，我们看后边，前边是操练。核心小组祷告读经互相关怀，现在我们说如何祷告，这个大家拿回去看好，这是给个人的一种参考。下边就是如何聚会，聚会的目的是什么？聚会的目的有四方面，还有五方面， 啊，聚会有五方面啊。这个第一个目的，对神，我们聚会对神要敬拜、歌颂、赞美、感谢、侍奉，这是对神，所以聚会是侍奉神。对人，我们这聚会把人聚在一起干什么？不是在说是非，是干什么？造就。凡是是非的东西都不能有，啊，都不能有造就。那造就是什么呢？释放并新鲜人的灵，对这个人，不是对他的肉体，也不是对他的魂，魂是到大学里去，学校里边，那是对魂有益处的地方，肉体下饭馆。那我们的小组聚会既不对肉体也不对魂，对什么？人的灵。人的灵干什么？要干什么？释放他。比如他的灵受捆绑，他的灵啊沉闷，我们要让他活泼新鲜，要把他灵带起来。大家听懂了没有？我这个小组聚会对人来的弟兄姊妹们，你让他的灵活泼起来，你让他灵新鲜，啊，原来很沉闷，啊，或者到一聚会，他的灵就活泼起来了。对自己，啊，对人，还有第二个就是供应生命，使他是生命成长。供应生命，供应生命用什么？神的话，没有别的，啊，大家注意，你要供应人的生命。生命必须吃生命的粮啊，所以弟兄姊妹记住，所以我们教会以圣经为我们的啊追求的目的。我在解经了，教导大家解释圣经了，因为圣经东西不解开啊，不发出亮光来你就看不懂啊。那么解开了发出亮光来，哎，看起来就容易并且喜欢，是不是呢？所以他这个供应方面就是供应生命的需要啊，对自己建立，因为我们自己要长大啊，我们常常容易跌倒，我们容易半跌，容易软弱，容易无力，对不对呢？我们自己啊，在这个聚会中要使我们自己得益处，那怎么办呢？啊，在生命上，在真理上，在身体和教会，教会身体就是只是教会说，来建立我们自己，让我们能跟教会配搭起来，能跟教会合起来，这是我们对人聚会的目的，对人，对自己，然后呢，对魔鬼，我们每一次聚会就是让魔鬼羞愧，我们一聚会啊。我们一赞美神的魔鬼就蒙羞啊，蒙就让他看见这群人呢，真是我怎么也搞不动他们，怎么也好像在他们身上失效啊，我想要在他里头运动运动，运动不进去，哈哈，魔鬼对我没办法。哎呀，到这个程度，你就这个聚会就有意思了。因为现在啊，我告诉你，很多的教会都守不住，不要说这个什么不要说自己了，连教会都守不住了。大家记得吗？在圣经里撒底教会有魔鬼的作为啊，魔鬼都跑到教会里坐在那儿，就有了自己的位置，你就知道现在教会到什么样。我们这儿不要说我们教会他没位置，我们小组他都没办法，他都进不来，他一进来他蒙羞，赶快逃跑啊，他不敢进来啊。啊，显示基督的得胜啊，陈列神的恩典。哎呀，我们让魔鬼羞愧。然后对天使呢，我们是一台戏，演给天使和世人看，让他们知道啊怎么学习，将来跟儿子们学习，学习将来怎么侍奉神，没有背叛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 一个小组聚会有五个目的，应当还有第六个，我没有写的。第六个是对世人，对你的邻居，对你的朋友，对你的同事，甚至对你的家人，都看出这个小组聚会啊是那么好，那么吸引人，他们是那么样彼此什么关怀相爱。哎呀，让邻居都羡慕，那也是我们的目的，啊，加上个第六，好不好？啊，对邻居，对世人，啊，好了，预备，这个小组聚会要预备，还没有聚会之前要预备，要对神，要对付亏欠，除去间隔，那就是认罪悔改。我们到神面前来，要聚会之前，为了让神的灵可以在我们中间运行，第一就是要。把我们检查一下，凡是跟神有间隔的地方都要把它弄掉。对人啊，坚固人在基督里生根建造，我们的题目就是让我们在基督里在聚会的时候一定每一个人都在基督里。明天主日我要讲这个事儿，讲在基督里啊新造的人。明天我的题目是在新度基督里，因为什么呢？这个有很多讲究，明天早晨再听好了啊，今天不讲，现在卖个关子，否则明天听的都打瞌睡。可是你都讲过了啊，对自己领受更多的恩典、光照、供应和启示，我们要在聚会中得到这些啊。对灵界教育天职，打击撒旦。如何在聚会中有活动，要拒绝的事，因为这些要不拒绝，你这个聚会就遭损了。要拒绝什么呢？大家看，要拒绝什么？有纷扰的思想，凡是你的魂受搅扰的东西，你要先要把它拒绝掉。那怎么办呢？你要先祷告。你要心里还有什么担心的事儿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事儿，你先祷告，祷告先交托，先把这事儿解决掉，你再轻轻松松来聚会啊。有纷扰的思想，第一个要拒绝互通消息，就是有人跟你讲，哎呀，我告诉你啊，那谁怎么样怎么样，你千万别听，你说对不起，散会再讲，啊。大家懂了吗？你也不要一上来就谈这些事儿，谈某某家怎么样啊，谁谁谁怎么样，都不要通消息。你现在来了，横的不打通，只往哪儿通？只往上头通啊！不互通消息，不顾虑会外的事，凡是与聚会无关的事儿，都把它先搁下来。不接受消息。人家给你传消息的时候，你说对不起，我现在不接受，请你不要传递啊。这是第二，分析人和事，包括考虑事物啊，停止一切魂的活动。第三，自觉要向没有自觉的人。第四，控告。相信主的赦免，也赦免一切的人。我们不接受控告、批评，批评使人无灵感，也影响别人，所以也不批评，也不论断。要主动的，啊，一心一意，啊，向着主，要用灵，要感恩敬拜。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用在望主，要运用意志，要接受灵里的感动，要凭信心，信意志既能与神合作，要照感觉灵有感动，我们就要发表，要祷告，啊，不是用思想，是照直觉。不要怕，要一心爱主，一爱灵就活跃起来，所以爱 就是灵的活动。所以主耶稣到最后问门徒说，你什么，你爱我吗？你爱那个灵就活过了，你爱主，你的灵就活过了啊。要活动的选诗啊，要凭灵里的感觉。这个选诗很有趣哦，有的时候我们选诗，你要唱这首，哎，他正要唱，两个人呢在灵里头不磨什么
而合，
哎，就是一个感动，说不定还是三个四个都要唱这首歌，这就叫灵的感动啊。灵啊，要凭灵里的感觉，要配合聚会，要清晰喊出诗的首数，要祷告啊，选诗祷告。祷告也有，也要注意。我有的时候听见连我们讲台上司会祷告都太变成公式化啊，祷告没有那个灵里的那个感动，并且很啰嗦啊，那也不好。这个祷告要学习啊，我想我们将来要专有个祷告操练啊。要声音清楚，使全场听见。你祷告，你不能自己在嘴里呜噜呜噜呜噜，这叫公祷。公祷要大家都听见。比如我们小组有20个人，你不能让你自己听见，声音太小，你得提高声音，让大家都听见你在祷告啊。句子要简要，不要啰嗦，不要长，不要反来覆去。有的人很麻烦，有的人讲了上一句话，他认为别人都不懂，他解释完了一句话以后，他又怕这句解释的别人还不懂，要再来一个解释，结果一个句子用4个解释，解释了一大堆，那这个这结果人家都什么，都糊涂了。本来他想让人清楚，反而人都糊涂了啊，这个就不好。所以你记住，没有哪个人比你笨，你讲的人家都会懂的，啊，除非那外国文，除非那个翻译的东西，那你可以解释一下，对不对？普通中国话你说了就算了，你不要太多的解释，翻来覆去的解释啊。好了，不可太酣畅，说很长很长祷告。啊，第三要做见证，啊，要圣灵感动才能做见证。话要简洁中肯，不要害怕，不要畏首畏尾，说了又怕人家不听。那你既然做见证，那就是说吧，啊，不听你也得听，啊，你要抱着这个心，啊，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做见证。要纯真，在聚会中任何活动皆不可装作虚伪啊，都不可以做假的，都不可以。第一，如何体会聚会的灵的运行？聚会灵的运行，聚会是属灵的事，若无灵的运行，一切啊变为虚空，空洞的疑问。哦，那天我讲了，我们在乎灵，不在乎什么疑问啊，这是我那天讲的啊。每次聚会要操练灵里的感觉，使之敏锐。我发现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有好多，聚会了好多年了，那个灵还是很迟钝，不够敏锐。敏锐是什么？就是那话一说出来，他马上就懂，马上就完全了解了，自己有同感啊。有的人说了半天，他不知道说什么啊。每次聚会要操练灵里的感觉，使灵敏锐。要在会前与主交通，使灵活泼。到了会中要放下自己的感觉， 敞开心门就是灵，要享受灵里的喜乐满足，这个得要，这个是凡是在灵通的人才有。哇，聚会完了好喜乐，不明白的明白了，那心里亮起来了，哇，那真好啊！好像以前想要知道的事儿，哎，结果讲台一释放，或者是有弟兄这么一交通，给我们说出来了，还我原来不懂，正想明白这个事儿，他替我讲的，真好，哦，就非常好啊，那就是喜乐。聚会的过程，开头开始的好，可到水的深处，引题将聚会引到主题上，将我们小组聚会有四个，啊，有四个段落，这四个段落都要。弄得很清楚，要加强灵力，有感动呢，以神的话加强聚会的灵，提灵，提高到灵力火热，好像在地如在天，啊，丰盈充满，维持灵，使高档的灵火热的心不被打岔，有的时候就会打岔，人家那灵力正兴奋的时候，忽然来一个特别的东西，把灵火给扑灭了啊！这也有啊，有啊，来个是非就糟了。结束要恰到好处，有时可过一点时间。这是聚会的时候，假如觉得个灵太强，啊，比如说大家有祷告，祷告的火热的时候，那就让它长一点，也不用马上停止啊。那时候可能圣灵大大做工。送一程，送一程就是散会以后还有一些勉励的话，还有一些结束的话，来把这个聚会的总结啊，好的地方给他点醒啊，改正，假如有不适合的诗歌，不适合的什么可以转换啊，然后呢就要学习诗歌了，要如何认识诗歌，这个当然诗歌有很多类种，有的唱的像我们这个圣经诗歌你随时都可以用，要福音诗歌、敬拜诗歌、赞美诗歌，那就有种类多了，那得要音乐有点素养的人才能分类啊。诗歌呢要照题目、照主题按分类啊，选熟而适切的，生而不会唱的不可选，有的时候选一首诗歌他自己都不会唱啊，一唱出来不是走调儿就变音还结结巴巴，那就完了，那这个灵就带不起来了啊。凭诗歌的感觉，如奋心、热情，或者沉痛、哀伤，视情视用选用，啊，这都是我们要学的。循聚会之性质来选，所以这后边选诗是给大家一个操练、一个学习。像这小册子呢，我们都要。好好的看，要领会。你看前面我写了吗？我写什么？大家念一下，我写什么？如何聚会下边有个括弧，怎么说？每一点儿都什么？牢记，并实习练达，切能教导别人。这就是我们如何聚会。这样的聚会是什么聚会？
手
淫，假如不按照这种聚会，很散乱、很不苏灵的聚会，那我告诉你，不苏灵的聚会变成斗争会，开斗争会啊，还有变成辩论会，啊，分成两派，大家就争得脸红，什么脖子粗，最后聚会呢就气哼哼的。不欢而散，对不对？要聚会好了，觉得哎呀，怎么一下子就过去了？我们的聚会好像时间太短了，多一点好不好？不，你要聚会好了，但真是觉得如沐春风啊，啊，感觉醍醐灌顶啊，觉得好呀，真舒服啊，好啊，本来一身疲劳啊，一身的别扭啊，一肚子气啊，怎么聚会完了就都没了？还没有的，好像跟天更接近了， 他最要的就是这个灵要兴起来，就好像跟神特别接近啊。这是下边呢还有一个，这就是小组长要回去你自己看吧，好不好？叫什么？下边那个叫什么？如何带领聚会？那是谁的责任呢？小组长。所以各位小组长，请好好学习。我今天就特别提出来，聚会有两种，一种叫做受益，一种叫什么？
招损。
招损。有的人呢跟我说：“哎呀，牧师啊，我们这聚会有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说。我说也有偶尔有的时候会有那样一个聚会了，有些传达不对消息的了什么的，那些有经验的人啊，就是灵里头刚强的人，一就显出来，他以后就会制止这种聚会。所以我们聚会一定，这是有操练的，不是没有的，这个叫小组操练，这种聚会就是我们的操练啊。好了，我们每个人都受益；不好了，每个人招损，教会也受亏损。大家记住了啊！所以我上一次没有讲完，这次要大家再来讲。这个小册子我们都可以拿啊，因为这是我为供应世界预备，我预备了这个5000本呢，还有好多大箱在后边啊！我印了5000本啊，这不是我们教会印，是香港一个弟兄他开书局，他说老牧师你要什么，你写信来我就给你，所以我说哈、啊、我要这个，他就嘁了夸了给我印了5000本，也印得蛮好的，非常好啊！所以像还有好多东西啊，我要他就给我印。另外还有一个在台湾开书局的叫卡莱，啊，这个呢，他们全家8个弟兄姊妹，所有的婚姻都是我给他证婚的。他的爸爸托孤死的那一天，把儿女都聚到一起，那咽气之前说：“你们都要听刘叔叔的，假如不听话，刘叔叔可以骂你们，还可以打你们。”我说：“我授权喽。”我说：“你们小心哦。”所以每年我到美国去，他爸爸是1月1号死的，1月1号，若是赶上那日子，所有各地多远都要坐飞机来聚在一起，啊，一起祷告，一起纪念，啊，也都把他们的工作、把他们事儿向我报告，说刘叔叔，我们要向你说一说了，我们这几年怎么样啊，都说一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老弟兄很好，这个老弟兄，不过这个老弟兄的榜样不太好，他有4个太太，他是多妻制，他是阿拉伯人的，是4个太太，他不是阿拉伯人，他是这个叫什么，道地的闽南，那叫什么来的那个地方，他在家里有一个原始的太太，后来他当了医院院长，在外边又娶了个护士，在抗战的时候，后来日本投降又娶了一个日本护士，这个日本护士呢，因为啊要遣送回国，他不愿意回去，他在难民营里关的，被共产党关的时候，他跟他关在一起，要是夫妻呢就可以放出去，要不是夫妻呢就在关，那两个人商量商量，那我们就假结婚吧，结婚了，结婚又是一个太太啊，等他出来了，那个后来到了台湾，他这个不对，到台湾又一个护士又做了他的太太，等他死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有这么多太太，我给他办丧事了，结果这个帖子一拿出来，怎么这里一堆儿女，那边又一堆儿女，我说这怎么回事呢，他们才说不敢告诉你啊。他这个有趣的很，我还告诉你们，非常有趣，他在教会热心的不得了， 教会弟兄姊妹有病到他的诊所看病都免费不要钱，那我看病更不要钱啊，我全家看病都不要钱，有时候我有点不舒服我跑到家来给我弄看，十分好的个弟兄，爱主的不得了。在教会里弟兄姊妹们呢都蛮佩服他，因为他做人好也很奉献，儿女呢组织这个诗班都是他的儿女，八个孩子都参加诗班，所以另外一个姓杨的一家五个，他家里八个就十三个，另外一个姓杨的不是那个杨是太阳的杨也有两个，所以我们在教会的诗班都是杨家班，全部姓杨还不说，只有一个熊姓熊的，我们说全部小羊里头有一只熊啊，这是失败。那这个弟兄啊对弟兄好的不得了，他们就想选他当执事，我说不行，我说那要选当执事将来都娶小老婆了，我说不能，我说连招待他都不可以，他都不可以在门口做招待，他只能坐在后头听到忏悔。我就公开跟他讲哦，这个弟兄很好。他说：“牧师，你说的对，我现在真没办法。都有儿女，四个太太都有儿女，哎呀，他的孩子都管得好得不得了。他那个后来这个护士太太叫永和，啊，两个孩子都台大，都是高材生。他八个儿女都大学毕业。”现在一个在俄亥俄州大学做终身教授，非常好，都有成就。我到休斯顿去住在他的女儿家，啊，都是他们接待我，都是刘叔叔让我去。啊，我一去，每年都预备好一套礼物给我，我的衬衫、我的袜子什么都买好了。他知道我的尺寸嘛，都装个包，说刘叔你来了，这都是给你预备的。哇，孝顺，很孝顺，嗯，所以弟兄姊妹就知道，我还是按照教会规矩。我说你既然不能把那些太太都取消，留一个，我说你不能做招待，啊，你只能坐后头听到，你要隐藏一点，啊，不要在教会前头晃来晃去，啊，我说人家都看你做榜样就糟了就，那教会里到处都是小太太呢。所以弟兄姊妹，我这样介绍也就知道，教会要主持公义、公道、正义，不能够，不能说因为这个人好，我们就准许他怎么样，那不行，啊，我们还有教会规矩。他的太太都不离开他，那个太太也都呵，都像姐妹一样，好得不得了，所以他真有办法。人家都吵得要死，吃醋啊，吃味儿，他那不，他不吃醋也不吃味儿。还互相，儿女很有趣，儿女很团结，所有的孩子们都亲得不得了，都互相照顾。这个我说这个老弟兄有本事，他想这个叫什么？中国有句话叫其人之福，哇，他厉害，他真厉害。但是不足为法，啊，圣经叫我们一夫什么？一个太太啊，我们低头祷告。主啊，让我们的聚会成为一个受益的聚会，教我们小组长会聚会，也会带领聚会，让我们的聚会都在灵里，对人、对神、对自己、对魔鬼、对天使、对我们的邻居、对世人都能摆出见证来，让我们所做的能够真正是蒙你的喜悦，也借此操练进到荣耀里，因为我们有这样大的、这样高贵的一个方向，我们必须走这条荣耀的道路。帮助我们每个小组，给他们智慧、力量，尤其在小组长身上，就求你自己要特别特别祝福他，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